有没有什么有争议的事儿？大家先说一说。张张玲玲啊，还是干掉谁啊？还有那个迪迪上来了没有啊？
不是老师啊？
哎，
听到吧？
啊，听到了。
那个就是什么十二姻缘的，什么十二姻缘要断掉其中一个就能了生死，这有这个说法吗？
我没有在经教上看见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那个。这个是不是南传有这种说法？因为我听过
另外的说法。小城的那个。
对，因为什么呢？他的意思是我中间就断，我就用断这种方式，我给他切割掉，他没有这个联系了，那么十二姻缘也没有了。这是从他们的思路讲，他认为我断掉了，比如说是名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就是无名缘行，行缘识，就是缘六入。比如说我六入这个地方上，我给它断掉，对吧？我断掉了以后，那么就那个了。你想一想，他这种的思路，我觉得还是像小乘的，就是我把这个地方断掉了，我不再生了，你十二姻缘不就没有连接了吗？他认为十二姻缘是个连接，但是他这个是暂时的压服，他还是要在根本上断无名。还是要在根本上断无名。
好像我感觉他就是说那种我再也不来了，是不是还是那种不受后有的？
对，我觉得是这个意思。
我跟这儿切割，我不老了。
对，我就是切割，这是一种联系，我把这个联系中间给它剪断，我从哪一个环节给它剪断都行。
嗯，
我觉得是这个意思。他这个，哎呀，这个迪迪啊，
贴其实他能贴，他能，我估计他是能找到的，但是他自己可能是心虚了还是咋，我也不知道，因为他自己原文也没有看。
不，不是的，不是心虚的，他那个整体上来看的话，整体的这个PK 啊，这里头啊，就是说的是看样子他对于经教的这个理解啊什么的都不是原文，都不是原文。有几点，第一个就是还是要看原文呐。你一个修心中心的，你是有水平的，你水平不差，为啥不看原文呢？为啥要听别人的讲的那些东西呢？你要是一去听别人讲的，你就听听心中心嘛，对不对？心中心讲的比别人的差到哪儿去了？你把心中心的都反反复复的听听，你要是慈悲的话，跟我们你就用心中心通用的说法，说的那个理性佛啊，什么什么性佛啊，就我真是孤陋寡闻，我没看过，结果一看，后来你查了，也果然查不着。就是类似这样的，你要用这种的，那个教下有教下基本的理数，有基本的理数，所以说我觉得第一个还是多看看原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的是，不是说的是独推禅宗，不要那个这个
独推禅宗啊，
不是说独推禅宗就不要于伽师地论和俱舍论，应该说于伽师地论、俱伽俱舍论和禅宗都是大正藏里的呀，都是在 大藏经里的呀。既然是大藏经里的，怎么能够就是厚此薄彼的只说不要禅宗呢？
老师，那个我其实没有看过那个《瑜伽师地论》和《俱舍论》啊，比如说是小乘经典，小乘经典里面就没有究竟义吗？也有究竟义。
小乘经典里面有句经那个究竟义，但是呢，从我对《俱舍论》的了解，多多少少的来说呢，《俱舍论》的了解主要是对于一些名相有一些具体的一些解释，这些解释都是在我们的思维能够理解的范围内，也就是说。俱舍论呢，我看的这个的断断续续看的这些部分来说的话，都不是说的太具，它是一个论呐、啊，它是一个论呐、啊。整体上来说，它是对一些名相的一些有相思维的一种解释。它的解释，所有的你都能听懂，你不会有一个听不懂的。比如说是非一非二啊，它不会有这种的。不会有这种，他都是有很明白的那种解释的，所以我看的他就是我印象里面他是偏小乘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的这个我没有把俱舍论读完，那个瑜伽师地论肯定是大乘的，这个没得说，瑜伽师地论说的是大乘的，他说的是除那个微识习、微系习气啊，还有我说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就是瑜伽菩萨戒本，那个就是瑜伽师地论里的。那个就是瑜伽师地论里的，那瑜伽菩萨戒本多大乘啊，所以说这两个各自不同。
强调这两个都给我整害怕了，我说这两个。
不用，你不用，俱舍论就不是我们的主调，我们就完全可以切割掉，不用看。要我的意思就是这个，谁说学佛就一定要看俱舍论了？三藏十二部肯定是先看经啊，傻子都知道先看经，连那些不学佛刚开始学佛的人都知道先看经再看论，他怎么能够唯一的唯二的就是光说这些论呢？这些论呢也没有仔细的去理解。
名相，然后就是、
因为这个我是当时整楞茄的时候，这些名相我都要看一下，所有的经所有的论里面对这些名相的解释，比如说像这个一切师地论呐、俱舍论呐、还有一些其他的佛学大辞典对于名相的解释，总体来说俱舍论呢，它的对名相的解释都是就是我们用初学佛的那一种的、两边的思维能够理解得很清楚的，就是解释名相偏小乘的。
今天他一直在那儿搞名相这个那个的，然后他又没搞清楚，然后就在一个
我不指责他了，他在指责我们呢。我的意思是，还是要看原经文，哪怕是俱舍论，你也看一看。就是他看俱舍论，他自己也要是看俱舍论原文，他可能也别扭。一个修过心中心的，就是把俱舍论那么啃，也会别扭的。另外一个，俱舍论不是主流，你现在主流你怎么学，你也学学中论呐、之类的，对不对啊？再说你先看经啊，先看经。还有一个的话，因为他们而说禅宗的这个什么的，那禅宗跟他们全都是大藏经里的，怎么可能就是只要他们不要禅宗的呢？那大藏经跟大藏经的矛盾了，这不是我们的矛盾。另外一个第三个就说过，老人说了咱们是以禅为体的，你看看禅宗的咋了，他看的是瑜伽师地论，他没看瑜伽师地论。
我感觉他哪个经他都没看，哪个论他也没看，反正就是说确实就是听那个一些人讲的那些胡说八道的他都能听得进去。
别你别说他这个，咱不说谁胡说八道。
我胡说八道，我现在在这胡说八道呢。
我们说的是不可以认那个昭昭灵灵为佛性的究竟义，不可以认他做主人，不可以把他当做主人，不可以认这个。他就说我们要干掉昭昭灵灵，
都笑死了。我今天
就是挨这个怼，我看也是活该。
是啊，他今天玄沙师辈讲的嘛，人玄沙师辈是批评那个几种学人，然后几种善知识的，他把他认为是批评那个要干掉昭昭。
前两天我们在读书会，我们深圳他们开了就是学习祖师经论的读书会，里面也有人谈到了这个问题。就是总而言之啊，就是他就说了，他说哎呀，他就是这个有啊还是没有啊，佛性这个地方到底是有啊没有啊，有的时候能够肯定那个没有，有的时候就想着哎呀真的没有吗。我就跟那个师兄说了，我说你不要在有和没有里找，那个时候就没有什么有或者没有。但是那个时候虽然没有什么有或者没有，但是呢谁在说有或者没有啊？比如说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那谁在知道他什么都没有？谁在开口说什么都没有？这明明不断灭，这样就已经活泼泼的和盘托出过了。你会了你就会了，你不会拉倒。就是他并不是没有，他并不是完全的没有，因为他不断灭啊，他表现的是那个不断灭和了了分明。但是有一点忌讳，你绝不可以说他是有一个什么东西。你说他有一个什么东西绝对是错误，所以说他是了了分明，说他是不断灭，这个本来其实已经是落草了，就是不得已这么说一说。他最大的就是说的是这个描述这个佛性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你不可以把它具体的描述成一种什么东西，一种就是描述成它是昭昭灵灵，这就不对。佛性本身它就具有这个明和昧、昏昧这两个特点。没有看到，没事儿，没关系。各种的群，每天日理万机，光看师兄问吃瓜，别的群没怎么看。
老师，那我没问题了。
师兄们还有什么修行问题吗？这几天还有什么争论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十二因缘，这个从哪一个环节断，这个事儿可以到时候再问问齐老师，齐老师的经教学的好。再问问齐老师，看看齐老师是怎么说这个问题，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没有，他不是找我，是我先说的，袁老板，我先说的。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那个就是今天在群里边不是也发了有一个人在 B 站上面的一段那个视频吗？就是国外的那个，现在其实这些人的讲的，其实我个人觉得大家的接受还是挺多的，因为这些人，我们也有师兄说他是不讲佛性。那么讲佛性的呢，其实是针对我们这些学习佛法的佛教的人。那对于没有学习佛教的话呢，他们其实也在探索那个能够就是开到我们的那个本性。只不过他们的话就是不是这么说，讲的都是这些我们的觉知啊，就是觉醒啊这一种之类的。 只是不用佛教的词，但是他们用的一些方法吧，也是有这么一些方法的。
啊，这就是先等一下啊。我的意思是他不用佛教的词儿，他如果指的对也可以接受的，这是第一种类型的人。第二种类型的人，这就是属于纯外道的，那么也可以探讨的，因为大家都是要问问哪个是究竟解脱，对不对？他们不认为佛法里究竟解脱，他们自己在找究竟解脱，这也是可以的，不是不允许的。这是第一类人。第二类人，他就是用了佛性，用了这些词儿，他也未必是真学佛的，他是打着佛教旗号名义的外道，附佛外道。我们在没有正道之前，我们多少都是附佛外道。啊，这两个说法呢，你接着说吧。
所以说我对于他们的那个说法，我也不是说很排斥或者是怎么样，反正也会去听一下。我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就是能够大概也知道他们在说的还是要向内求。
你的意思是今天的你都看完了，还是说平时你都去看那些啊？
平常的我没有看，平常的。
啊，对，平常的没有看可以，今天的那个你看了可以。为什么要把那个拿出来说？就是说我只看了，我没有全看完，我拿了那么多精力，太多的瓜了，我吃不过来，我光吃瓜我都吃不过来。就光看他前面那一部分，他说的那一个就是说的是不是具体的东西，然后让你去感觉这个觉知。这个地方如果作为方便是可以的，但是在究竟的地方，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是觉知的话，这个他这种的感觉觉知啊，他有一种就是有一种那个落处啊，有一种落处，有一个不方便的地方，那就是现在我们活着呢，我们情绪很好，我们的身体也很好，我们的精神也很好，所以我们能够到善知识跟前去问道。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他就让我们不要想这些，让我们去考虑那个觉知啊，那个觉知啊，他就让我们考虑，假如我们死了，我们怎么考虑？我们睡着了，这个觉知在哪儿？他就是容易在这个地方上认那个昭昭灵灵，就还是那个昭昭灵灵那个问题，他容易认取那个东西，就是他在这个时候的话，他并没有具体的东西，但是他认了一段光景。他有一个能认的，就是他在寻找，然后他认了一段光景，这个光景不是具体的东西，但是它是一段光景。总而言之，这段光景就是一个空景，他就认了这个东西，他认了这个东西，实际上这个空景就是一个法尘，他用第六意识去认了法尘，这个东西就是能所理的，哪是那个了了觉知啊？就这个地方上是容易的，我看他那个样子是容易在这个地方上有这个的。他如果是让大家就这么认的话，总是这一种认法的话，那就要问了，他睡着的时候没有做梦的时候他怎么认？这个东西在哪儿？他说的不是那些东西的话，就是你可以作为，就老人也说了这种方便，也说了这种方便，但是呢他必须要最后的时候要打掉这个，他要知道这个了了觉知这个东西，他就是在你没有认知前，在你妄想纷飞的时候也是了了觉知，在你生死就是生生死死的话，生死循环的时候，生生灭灭的时候，他也是觉知，他必须得认这个，他不是一段空灵的光景，他必须得能够到这儿。
也就是说其实他这个还就是还没有到究竟，还有个落处在那里。
我看了前面那个，就只能说他前面的是一种方便，我很怀疑他是没他是就是有个落处的。因为我后面的没有看完，他总是让人家这样，总是让人家这样。老人可不只是这么说，老人会说有什么灵知不灵知的。老人是肯定有这一句的。
好的。那我要说的就是这个，其他没有了，老师。
断十二因缘就能了生死，要有经典依据的。我是听说过的，听说过有学南传的人这么说过，能了生死，进入飞翔了，那怎么说是了生死呢？飞翔那不是一种生死吗？看完了，后头没讲啥，只是不停的强调，这是直接的，不要禅修就可以达到。这个地方上没有什么达到不达到，你这就可以问他怎么保持他，再下一个就问他怎么保持他，要不要保持他。大部分的人就会落到光景里，他就认了一个光景，认了一个法尘，认了那个空空明明的那种的法尘，他自以为是的一种的精神上的一种空灵，认了那个东西。还有什么？
那他这个跟当初一醒禅师讲的这种当下什么是不是有点像啊？
这个东西就是我孤陋寡闻了，就是这些我就很久很久的，就是说的是学了，自从学了佛之后没有看过这个一行禅师的，在学佛之前可能看过，现在实在想不起来印象了，自从我念佛我就没看过这个一行禅师的了。我说的意思你能明白吗？
好行，我知道。
根据大家肤浅的根基，只能肤浅的答，没我们这儿没啥深的，没啥深的。 你说的那个就是那个，你的意思是不是就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他就是学佛会有不同啊？他学佛不会有不同的，在佛法这儿大家是一样的。那个高级知识分子有高级知识分子的用，那个就是那个思维没有那么发达的有思维没有那么发达的用。这个佛法呀，它不属于知也不属于不知。你看那个这个当时佛陀的弟子里有一个叫周利盘陀伽的，他就是他没有什么辩才无碍的本事。他认识的字儿也少，说话也特别的少，然后呢根性也比较露劣，那个佛就让他扫地啊，就让他扫地啊，他天天念扫地扫地扫地，就那就念开悟了呀。周利盘陀伽嘛，对，是的是的。整体来说现在这个社会高级知识分子学佛理想的不多，哈哈哈哈，学的就是说很透透的不多，要费点事儿，要费点周折。因为他受的那个教育啊，已经深深的根植到他那个思维里了，嗯，深深的根植到他的脑海里了。但是他将来他法缘用的好啊，你看那个，禅宗历史上的那个法眼文艺，他就是啊，他的教下很好的。还有什么要争论的话题？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学习《碧岩录》的第34则，仰山问僧人：“你最近从什么地儿离开的呀？”僧人说：“我去庐山了。”庐山你曾游那个五老峰吗？我没曾游，舍利不曾游山啊，舍利不曾游山。那你等于没去过，那你等于你从哪儿过来的？我从庐山过来的。庐山你到过那个五老峰吗？我没到过，那你等于没游庐山。上次我做了一个类似的比喻，就是说你是就是说学佛的吗？是啊，那你明心见性了吗？我没明心见性，那等于你没学佛。就是这个意思，那等于你没有明心见性，你算是你学啥佛呀？那等于你没学佛。哎，就是这句舍离不曾游山，对于这句话云门有一个批语，叫此为这个此语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谈。就是说他受不了了，仰山受不了了，仰山受不了了，就是你没明心见性，你没明心见性等于你没来学，学佛要明心见性。哎，他落草就落在这儿了，你要个明心见性就落草了。但是呢他不甘心，看着这人太傻了，他不甘心，他非要说这一句不可。所以这句话是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谈。这句话很有意思，因为这句话就是他补的。这句话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舍利不曾游山，这句话就可以说是怎么说呢，就可以说是你有人说，郭老师你咋没事找事啊，就是禅宗的没事找事的比我多了去了，他这就属于没事找事，人家不曾到就算了吧，他非要说你不曾到五老峰，你等于没去过庐山，他非要这么来一句，他为什么来一句啊？他没事干他就堵这个僧人，没事干就搞这个僧人，让僧人很不舒服，何必呢？你从什么地儿来？我从庐山来，你游过五老峰吗？没游过啊、哦，没游过算了。他不行，他不甘心啊，他非要搞一搞，那你没游过你算是白来了。你去打漆了，最近你去干啥了？我去打漆了。你明心见性了吗？没明心见性，完了你白打漆了，类似这样的。所以云门就说了，此语为慈悲，这个话就是太慈悲了，这句话就是落草。这一段看看大家有什么疑问没有，没有疑问我们就往下过。好了，没有说什么我们往下过啊。验人端地处，下口便知音。古人道，眉亮大人向雨脉里转去，若是顶门巨眼，举着便知落处。看他一问一答，历历分明。云门为什么却说此语皆为慈悲之过，有落草之谈。古人到这里如明镜当台，明珠在掌，胡来胡现，汉来汉现，一个银子也飞不过他的法眼。且道什么是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谈，也不妨险峻，到这田地也须是个汉，时可提度。云门拈云，这僧亲从庐山来，为什么却说舍利不曾游山。这一段话整体来说是平云门这一句的，就是前面的是前面的问答，这一段话整体是说云门这一句的。这个圆悟克勤就感叹呢，这个你看看这些人怎么样啊，就是说的他一开口你就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了，一开口是不是同道都中人，一开口就能够看出来。这个古人就说了，梅亮大人，就是你这个人你没有眼呐、啊，没有眼的话你就在语脉里转了，你要是顶门巨眼的，他一开口你就知道他的问题出在哪儿了。他一开口你就知道他问题就出在哪儿，这就叫举着便知落处。看他这个一问一答，哎呀，很清楚，很清楚。你这个从什么地儿来的？从庐山来的 哦，你曾经去过那个庐山那个最高的五老峰吗？我不曾去过，舍利不曾游山啊。这就是说，看他的一问一答啊，一问一答，一问一答很清楚，这个有问有答的这个。但是云门为什么说舍利不曾游山这一句话是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谈呢？嗯，云门为什么这么说呢？圆悟克勤就说了。到这个地方啊，就像是明镜当台，就是你这个人呢、啊，你要是个作家的话，他看得很清楚，他玩这些东西啊，这个明珠啊，模拟宝珠嘛，模拟宝珠啊，就像他手里头的小玩物，他随便玩，胡来胡就现，汗来汗就现，一个银子都逃不过他的法眼。所以呢，云门为什么说，哎呀，此语是慈悲之故，有落草之情之谈，这句话就好玩。嗯，能说这句话的就需要有个汉了，就需要就是有个汉了，就是说的是也需是个汉时可提斗，就是实际上这一段是赞云门的，云门说了这句话，哎呀，这个慈悲是慈悲呀、啊、忒落草了，慈悲是慈悲，忒落草了，这个就是作家说的话，这是作家说的话，能说这个话的是作家。嗯，云门还曾经说过呢，云门还加了一句说，哎呀，这个人呢、啊、他明明是从庐山来过来的，为什么仰山就不肯他，仰山说他没有去过庐山呢，他明明是从庐山过来的，为什么仰山说他没去过庐山呢，你明明是学佛的，为什么说你是没学过佛的呀，可能是你没有读弃舍论这一切实地论。问题是他也不是读的呀，不服气呀。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果说打架打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不是破我执、破法执，算是明心见性？这个东西啊，你咋说呢？破我执、破法执，这都是好听的词儿。你把好听的词儿往这一块堆，堆到一块儿都跟明心见性扯上联系，不是不行，但是就是说这两句话太空洞了。你说破我执、破法执属于开悟，这句话猛的一听是没有错的，但是具体的说起来就太空洞了。你比如说俱生法执。俱生我执，这个地方上初地他还有俱生我执、俱生法执，他算不算明心见性？还有到了八地，他就是有俱生，他没有了俱生我执，但是他还有俱生法执，他算不算明心见性？乃至于十地，乃至于等觉，他还有一丝微细的我法执，他算不算明心见性？你可以说他不算明心见性，但是你能给我说清楚他为什么没有明心见性吗？你连他为什么都没有明心见性你都说不出来，你凭什么有资格说他没有明心见性？我的意思是用我执法执来说他是否开悟，这个整体上来说的话，你猛一看他没有什么毛病，但是这句话就太空洞了，这句话对于我们实修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你知道整体上是这个路子是可以的，但是对我们实修没有太大的帮助，你那个微细的法执那地方谈什么破不破，明心见性它就是个标杆，你初地二地看死一初地就没有明心见性，十地看八地就没有明心见性，老师说过好几次了，但是你起码给个希望啊，你这一杆子打死了，全部我执法执都破了，那除了佛别人都没戏了，所以他的就是他的比对处不一样，你拿那个次第的那个地方去比这个东西，它的比较就不好比较，你拿别的跟禅宗的比，你拿禅宗的跟禅宗的比，你拿教下的跟教下的比就比较合适。说他没用功吧，他明明天天在听讲经，说他用功吧，真的是咋还不如平时的这些师兄们吃喝喝挣钱的这见地透脱呢，我那个天，这咋整，行了，就到这儿吧。都是好同志，我们这是自家人啊，自家人说话，大家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可以随时的在这里来联系来问啊。这就是说云门拈云这僧亲从庐山来，为什么却说舍离未曾游山啊，就是说这个僧人明明从庐山过来，为什么说的，就是说的是你学佛这个事儿，你就是开悟这一件事儿。禅宗这里就是这么提的，要不然咱别看禅宗，你不适合的话你就别看，对吧，我们也没说禅宗多了不起，我们是一群就是大妈。没有文化的你不适合你就别来看禅宗，这里就这样的，你就提开悟不开悟就这一个事儿，不要说别的，你没开悟就是没学佛，你就是不曾游庐山，就是开悟这一件事儿。然后我们再往下看，这个地方就说了一些因缘上的，就是这个百丈跟仰山，这个是仰山跟他说的，仰山生气了，仰山说的你都没有来过，你都没有去过庐山，仰山他的法脉传承以前的时候可能讲过，我不知道讲过没有，应该是这个五家七派应该在毕业录里都分别的有过， 我们应该讲过伪山养山的作略吧，如果没有讲过的话，到时候的话可以留言。总而言之啊，这个法脉关系是什么关系呢？是养山呢、啊、就是说的是你不曾游山的这个养山，它的法脉关系是什么呀？就是马祖下面是百丈，百丈下面是伪山，伪山下面是养山，马祖、百丈、伪山、养山是这样的一个。那么伪山跟养山他们经常的互动，这两段就提了一个马祖跟百丈的互动和伪山跟养山的互动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碧岩录说的这一段的第一段，说的伪山跟养山的。伪山一日问养山云：诸方若有僧来，汝将什么宴他？养山云：某甲有宴处。伪山云：子是举看。养山就说了，某甲寻常见僧来，只举个福字向他说：住房还有这个吗？待他有语，只向他说：这个且治，那个如何？养山说：此是向上人雅爪。下面再看下一段，岂不见马祖问百丈什么处来？百丈说：山下来。马祖就说了：路上还逢一个人吗？百丈说：不曾。马祖说：为什么不曾逢着？百丈说：若逢着，即举字和尚。马祖说：哪里得这个消息来？百丈说：某甲罪过。这个马祖却说是老僧罪过。这是两个公案，我们先看第一个，这两个风格完全不同。看第一个，伪山就问养山了，如果有僧人来了，你看他眼明不明，你看他眼正不正，你怎么验他呀？你怎么验他呀？你怎么验他？养山说：哎，我有个验处。养山说：你说。伪山就说：你说。养山就说了：我见到他来，我就举个福字问，你们那个地方还有这个吗？啊，这个王老师、李老师，张三、李四那些老师，那个地方上他还有这个吗？我举个福字问他。待他说话的时候，我就说了：哎，我问的不是这个，我问的是那个。这个且治，那个怎么样啊？我看他怎么答。他有个福字了，他可能是因为诸方都在拿一个福字，对不对？他可能早有思想准备，你举了福字我应该说什么，他可能都想了可长时间了。等他想了说了，我啪叽福字一撂，我问他那个是什么，我看他怎么说。伪山说：哎，你这小子还有两下子，此事向上人牙爪，就是说的还行吧，就是牙爪，张牙舞爪的那个牙爪。哎，你这小子还算是有坏招啊，你这小子还算是有点坏招啊，就是这个意思。按照禅宗的这个理路吧，俗称来说，此事向上人牙爪，就是伪山说：你这小子还有点小聪明伶俐吧，好吧，有点诡计策，就拿这个验他。他都准备好了，想回答这个有啊没有啊什么的，你啪叽一放，你问他那个如何，他就张口结舌了。看他那时候怎么办，看他是自己的还是学来的。这就是说伪山养山的这一个。再看下一个呢，下一个的就是马祖问百丈了：你从什么地儿来呀？我从山下来。你路上还碰着一个吗？没碰着。你咋没碰着人呢？你咋没碰着人呢？如果碰着了，我就跟你说了，你哪里得来的这个消息啊？我有罪过，我是我的错。马祖说是老僧的错。这个是这个，就是说起来的话，这个为什么说没有碰着呢？就是从什么地方，刚才不是说了吗，你去庐山了，你从哪儿来？我从庐山。你还去过五老峰吗？我没去过。我没去过五老峰，那你没去过庐山呢？这个地方上是咋回事呢？这个地方上可是正好相反啊，好像是。你从什么地儿来啊？山下的路上还曾碰着人吗？就是碰到过明眼的人吗？明眼的人哪有什么明眼不明眼啊？你碰到一个开悟的人能让你开悟吗？哪有什么悟不悟的？所以我不曾碰着。你为啥不曾碰着？你学佛不是来开悟的吗？你咋不曾碰着呀？哎呦，要碰着有一个开悟的，那是不是就跟您老一样啊？如果碰着，我肯定会告诉您的。这句话说起来的话，就是你看我尊敬你啊，我要是碰着我就告诉你啊。实际的意思就是，老和尚您也珍重吧，您也珍重吧，我要是碰着我就跟您在这叨叨叨叨叨叨了，我叨叨一堆你叨叨一堆，咱俩越叨叨越落早。若碰着即举四和尚，这句话就是绵里藏针，绵里藏针。马祖就说了：哎，你怎么还学会这些东西来了？你哪里学的这些呀？哎呀，我错了，弟子的错，弟子的错。马祖说：哎呀，是我的错。你哪儿学的这消息啊？我不对，是我不对，是我的错，确实我的错。这是马祖说的，你这个是好孩子，实际上确实老僧罪过的意思。他为什么说是马祖，却说是他的罪过？是他多事问，或者说他有这样的一个徒弟，是这样一个，这是徒弟师徒之间的一个回护关系。你从什么地儿来？从山下来，路上还碰着人，还碰到一个明眼的吗？还碰到什么人来没有？没碰着什么。没碰着，你咋没碰着什么呢？我要碰着我就跟你说。我要碰着我就跟你说。说啥呀？你准备跟我说啥呀？你我要跟你，你要我说啥？你又准备跟我说啥？ 哎，你这小子，你还挺有几下子的啊？你还会咬人了啊？你这从哪儿学的呀？哎呀，是我错了，不是你错了，是我错的。你看我没事儿，你本来是个没事儿的，我再找你问，那岂不是我错吗？这是马祖跟百丈的，这就是他们的牙爪关系，就是什么牙爪关系啊？百丈当时他就会咬马祖，他就会咬马祖。哎，如果碰上了，我就跟告诉你。然后呢，百丈又把法给了尾山，尾山就问仰山，你将来你的地方在哪儿啊？你会怎么弄啊？你是怎么弄啊？仰山说的，我就举起来问，他还有这个吗？他刚想要回答，我就问，那这个且治，那个怎么样？看他怎么弄。就是仰山有仰山的牙爪，百丈有百丈的牙爪，百丈有百丈的牙爪，仰山有仰山的牙爪。前面的这一段说仰山尾山的这一个，这两个公案不要在一块联系。前面的这一则尾山问仰山的这一则公案，就是说仰山他自有落处，仰山这个人他是懂得是怎么去搞人的。简单来说，第一段说的尾山仰山的意思是说仰山是懂得怎么去搞人的，所以仰山碰到了一个汉子，他就说你去过五老峰吗？没去过。仰山就咬了他一口，那你等于没游过庐山，就刺激他一下。仰山是懂得咬人的，这是说的那个。然后下一段又说了拿马祖跟百丈的这个来说，再下一段啊，再下一段啊。仰山问僧正香类死，当时带他说曾到五老峰吗？这汉这僧如果是个汉，但云祸事，但是他却说不曾到。这僧既不作家，仰山何不据令而行，免见后面许多隔腾，却云舍离不曾游山，所以云门道此语为慈悲之语，有落草之谈，若是出草之谈则不那么。就是说的是这个前面的这个，就是马祖问百丈，你从什么地儿来？从山下来，还路着吗？还碰着人吗？没碰着过。为什么没碰着过？要碰着我就告诉你了。哎，你怎么还会这招数？你还会咬人了？你还会反咬一口了？哦，是我错了，确实我错。仰山卫这个僧人也是的，也是的啊，也是的。如果他说曾到五老峰吗？他就说你这么问我呀，那就我如果到五老峰我就告诉您了。哎，你要是这么说，就这么说，就是一个温柔的咬了他一口。你如果难听的说，你就说的我要是到了五老峰我就麻烦了，那多好呢。就是这个时候在这个仰山问你，你去从哪儿来的？从庐山来的。你还到过五老峰吗？他这么问你就知道这个人不安好心，仰山这是不安好心。就像是这个马祖问百丈，那个你从山下来，那是路上还碰到过人吗？你从哪儿来？我从山下来。然后马祖就说了，那你还碰到过人吗？哎，这句话就不是好话了。马祖马上说没碰见过，没碰见过。你看他问你，你从哪儿来？我从庐山来。你还到过五老峰吗？我没到过。你还到过五老峰的，这句不是好话，这就不是好话。你就说这句话就不是好，你就说了，哎呀，我要是到了我就问告诉你了不就行了吗？或者说你看您老啊说这个东西，那就是生祸了呀，多事了呀，多事了呀，祸事。你还开悟吗？你学佛了吗？学佛了，你还学佛见性了吗？见性是个祸事，别祸祸我啦。但是他说，哎，没有没有没有，这僧啊既不作家，仰山这个何不据令而行，免见后面许多隔腾。这就是这个僧人呢，他不是明眼人，他不是明眼人，不是明眼人，不是明眼人，那仰山就去算了呗。他既然不是明眼人，仰山就算了呗，省得后面还有隔腾。没，你曾经到过五老峰吗？他说没有到。哎呀，算了，别搭理他了，就赶快的各该忙啥忙啥，各回各家完事儿了。但是他却说了，他就是仰山一看这人这么糊涂，我就搞搞你了，我让你心里不舒服，让你检点一下自己。我就说那你白游了，白去了一趟庐山，你就白去了一趟庐山。所以那个云门就说了，这个语是慈悲之语，有落草之谈。这个僧人他就是第一个眼不明，第二个他可能也无心于眼明这件事儿。你本来可以放过他的，你一看他自己都是这种的糊涂蛋，他根本都不知道咋回事，他连个话头也不识，是一个糊涂蛋，你本来可以放过他的，仰山还非要咬一口，那你不曾游过山，非要咬一口刺激刺激他。所以云门说，这是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谈，若是出草之谈则不那么。出草之谈我们也看不出来什么了，那就算了，天底下都是这种算了的僧。你学佛了那个明心见性没有？没有。但是我的烦恼减轻了呀， 我那个疑惑也减轻了呀，哎呀，我学新中心可好了，我没修新中心之前我什么什么样，我修了新中心之后我怎么怎么样了，我告诉你我为什么修新中心，我那苦大苦大仇深的事儿，我好好跟你念叨念叨，我以前可苦大仇深了，我现在终于不苦大仇深了，那就算了，那就算了，那就不提了，看看大家的这个讨论啊。伟山讲过，好的好的，就是这么问的，明心见性了吗？你多事儿，我有的是，你要是见面再说，见面我还会有别的，但是一般我也不问了，我问了人家把我都踹倒了，何必呢，我这天天被人家批评多事儿，我也不那个什么，我不搭理你，你打气的时候问一问，新中心有这么好能发财不？不跟你说了，别，新中心咋可能发财啊。这一段就到此就完了，到此就结束了。这一段主要就是说的是这个仰山啊，他自有牙爪，自有手段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的是马祖问百丈就曾经有过类似的啊，哪可能有个东西碰啊，碰着还麻烦了，这就是明眼人。他不明眼的人呢，就是不曾碰着就完事儿了，他也不咬一口，他也不像马祖百丈咬马祖一样，如果我碰着我就告诉你，他不咬这一口说明他是个瞎子，他是个瞎子，仰山也不放过他，仰山说那你等于没游山。所以云门就说了，这是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谈。这三段看明白没有？大家可以接着讨论，有不明白的说，尤其是刚开始学的你别惴惴不安，有不明白的你说。我想起来了，迪迪大德批评我们禅宗躲躲闪闪，你到过这个，你从哪儿来，我从山下来，路上还碰到过什么？没碰到过。为什么没碰到过？碰到过就举四和尚，哎呀，这个确实有点躲躲闪闪的味道啊，没碰到人。你开悟了吗？我没开悟过，没啥悟可开的。开什么悟啊，你才开悟呢，你看说起来可躲躲闪闪，你就说你按照滴滴的想法，你开悟了就说你开悟了嘛。怎么禅宗会这么说话呢？我开悟开什么悟啊，我没开悟，要是开悟了你才开悟了呢，你全家都开悟了，这就是若逢着即举四和尚，要是我开悟那你更开悟了，你全家都开悟了。这句话的说法就是相当于百丈说的，哎呀，要是碰到了就举四和尚，你才开悟了呢，你全家都开悟了，要是我开悟了你更是开悟的那个。这就是这个。马祖说你咋整呢，几日不见你都学坏了，哎呀是我的错。马祖说哎呀是我错。那老师还有寄心寄佛呢，就是大迷吧。这个就结束了，然后我们再看雪窦禅师的这个颂。出草入草谁解寻桃，白云重重红日告告，左顾无暇右盼已老，君不见寒山子行太早，十年归不得忘却来时道。我们先看一下圆悟克勤的评唱，我们现在学到三十多则了，我才有点那个什么，我觉得圆悟克勤的对于公案的评唱我们可以先学，把这个公案学透彻，然后后面我们再学那个颂古百则。我们看一下圆悟克勤的评唱啊。仰山问僧近离什么处，庐山。仰山就说了，你曾游过五老峰吗？仰山僧人说不曾。仰山说舍利不曾游山。看看圆悟克勤那个的批注，近离什么处，天下人一般也要问过，阴风吹火不可不做长城，不可不做长城。近离什么处，来个人啊一般也要问一问，你咋的，你是不是学佛的，是不是学佛的，你咋样了，学的怎么样了，各位修心中心的学的怎么样了，来了一般也要问一问的呀，也要问一问的呀。阴风吹佛不可不做长城，哎呀，这就是很正常的，很正常的问候吧，这么想也行吧。修的咋样了，哎，我修了200座了，我修了300座了，我修了400座了。老实人啊，近离什么处啊，我近离庐山。我从庐山来的，这是老实人难的，这僧答的倒是老实话。仰山就说了，你曾游过五老峰吗？不曾到，阴行不妨吊臂，何曾错过？阴行不妨吊臂啊，我找了一下，这个齐老师在后面有讲啊，就是说到这个在律里面的律藏里面有，比如说出家人啊，他要是到了这个精舍呀，就是到了在家人住的那些地方啊，他要注意威仪啊，他不能够不注意威仪的甩开膀子不在乎。阴行这个吊臂的意思就是甩开膀子走路啊，不在乎。阴行不妨吊臂，就是意思就是说不，何妨呢，何妨甩开膀子走路呢。这句话出自哪儿？我找了一下，我看看啊，我看看能不能把它摘录上来。稍等啊，是黄庭坚的诗里面的，是比较好的。 后面有僧人，有就是有其他的僧人就是提过这一句话，但是我觉得圆悟克勤说的这句话应该是从黄庭坚的这个里面来的。上人南来云水阴行不妨吊臂，慧林有一老人恰似银翁成雪，彻底原无渗漏，旁观但知皎洁，有图300-200木钻慢钻沁石，或遇东海鲤鱼一棒令生羽翼，其余2233归堂又要查吃，上人南来云水阴行不妨吊臂，凤山修水东西林春林草春来满地，但令几世相应，归日驴驼不起。我觉得他这一段的话，整体的来说的话，是说的还是修行的这个事儿的，修行的这个事儿的，就是不妨就是潇洒的走一遭啊。整体来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不妨潇洒的走一遭啊，是这个意思。有可能的，圆悟克勤引的是这个，因为黄庭坚他本身的他就是他的字大家知道写得好，词也写得很好，所以说这个圆悟克勤很有可能引用的是这儿。其他的有僧人写这个诗，但是都是有可能是在碧岩录以后，所以我觉得他这个阴行不妨吊臂应该是在这儿。我们再看一下原文啊，阴行不妨，还曾有五老山吗？还曾有五老峰吗？阴祥不妨吊臂，不妨就是潇洒点，有什么五老峰不五老峰的，阴行不妨吊臂，或者说你就说游过了，不游过又怎么样？阴行不妨吊臂，阴行不妨吊臂，游了又怎么样了？到了又怎么样了？这是这一个，还有一个何曾错过？何曾错过的意思就是你曾经就是还明心见性了没有啊？明心见性这个东西曾经错过吗？曾经错过吗？哪谈得上错过呀？是我们一直在找才错过了。你就说你到了又怎么样？或者说还曾经何曾错过？或者说有什么五老峰不五老峰的？就是你这个地方你还游什么五老峰吗？游了又怎么样？没游又怎么样？还有一个，这个曾经错过吗？我理解阴行不妨吊臂是这个意思，就是何妨甩开膀子走一趟，你就走嘛，你走的时候就甩开膀子走嘛，是这个意思。然后僧人就说了，不曾到啊，不曾到。仰山就说了，舍利不曾游山。僧人就说了，不曾到，不曾到，没到。一亿步面赤不如羽直，也似望前失后。不曾到，完了。完了，不曾到这句话，错了一步了，移了一步了，不曾到，不曾到，错了，错过了，就差那么一丁点儿，就差那么一丁点儿，移一步就差了那么一丁点儿。面赤不如羽直，也是望前失后。哎，这个人啊，你别说啊，这个人他就是说的是，就是有的人还曾游过五老峰，你还明心见性了吗？你修心中心了吗？是修心中心的，修心中心多少座了？200座了。那你明心见性了吗？大家一听，张口结舌呀，不知道怎么说。这个僧人倒是挺舔着脸的，说我没明心见性，哎，这就是面赤不如羽直。就是我就没见到性啊，我没见到性啊，就是这么说的。好，这个僧人好，够格调，他真敢说面赤不如羽直，也似望前失后。不曾到，你那个庐山没有到吗？望前失后，也似望前失后，面赤不如羽直，也似望前失后。这个僧人啊，就是说太傻了，你哪不曾到过，你都没有错过过，你到了庐山了，咋可能没到过五老峰啊？肯定到过啊。所以说这个僧人笨啊，圆悟克勤替他着急。然后仰山就说了，舍利不曾游山。圆悟克勤说，太多事儿生，吸取眉毛好，这老汉着甚此急。你看看这个仰山这个人事儿真多了，他说不曾到你就算了吧，你拂袖而去，别搭理他了，该忙啥忙啥就完了吧，你非要给他补一句你都不曾游过山，你看看你多事儿不多事儿，你可要吸取眉毛啊，难道有个明心见性吗？你还非要让他到了五老山才行，五老峰才行，你可吸取眉毛吧，非要明心见性不可，你可要吸取眉毛啊。仰山这个人啊，着甚死急，你怎么样了，你修的怎么样了？我修了200座了，你明心见性了吗？没有，那你等于没修啊，你咋修的呀？你看看你这么说，你是着什么死急啊？你吸取眉毛吧，你光在这提明心见性干啥？提这个东西干啥？太多事儿了。哎呀，这个仰山真多事儿，是吧？不像我们大家都没事儿，对吧？云门说， 此是此语是慈悲之故，有落草之嫌。杀人刀活人剑，两个三个，要知山上路，须知是去来人。原本这句话呀，就是说的是可以是杀人刀，可以是活人剑。活人剑就是说的是，你要是慈悲，真慈悲的好的话，这个人，哎呀，你不曾游过山，这人心里咯噔一下，你咋来打得起，你都没有明心见性，这人回去咯噔一下，哎呀，对哦，我咋没想过明心见性啊，到底啥叫明心见性啊，要不然我去到找善知识去讨问讨问，到底啥叫明心见性，要不然的话我这个我自己再思索思索，我再看看元婴老人的五条，你心里能咯噔咯噔，这不就有希望了吗，这就叫做活人剑。还有一个就是杀人刀，你有个开悟在吗，有个开悟在，你可落了，你可祸祸死人了，这叫杀人刀，又是杀人刀又是活人剑。此语皆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谈。哎呀，养山呐、啊，云门的意思是养山。你看你这个人，你就忍不住吗？你非要这么搞他一句不可吗？你是不是忒慈孤了，忒慈悲了？你是不是落草了？你非要让他去个有个明心见性可见，你这是落草了呀？云门这么说，那么云门是不是落草呢？所以云门就是第二个落草地。缘无客勤就是第三个落草的，所以叫两个三个，要知山上路，须是去来人。云门也是这么落草落过来的，大家都明白哪一个人都是叫什么来着，是折合还归探里坐，哪个都是探里头的人啊，哪有一个清净在啊，都落草落的，天天在这儿说什么本来没个性可见，不需要另外有个悟可开，天天在这叨叨，是不是开悟了，是不是见性了，你们这些人呢、啊，都是从这儿过来的，都是从这个草里头出来的，所以说是两个三个，要知山上路，须是去来人。好了，这就是缘无客勤的评上，看看大家在这儿还有什么需要讨论的，有不懂的小白你要问呢、啊，你问了就好玩了，有没有要问的，跟你比我们才是小白，没有问的我们继续啊。缘无客勤的颂，出草入草谁解寻讨，白云重重红日告告，左顾无暇右盼已老，君不见寒山子，行太早，十年归不得，忘却来时到。出草入草谁解寻讨，白云重重红日告告，左顾无暇右盼已老，君不见寒山子，行太早，十年归不得，忘却来时到。这个是雪窦重显的一个感叹吧，我觉得是一个感叹。你看云门说了，这个呀，有落草的嫌疑啊，忒慈悲了，有落草的嫌疑啊。哎呦啊，这天天的出啊，还是到底是从这个草里头出来呀、啊、还是落草啊，这到底可咋办呢，谁能想出来办法呀，啊，到底是出草啊落草啊，怎么样落草怎么样出草啊，这个地方咋有个明白的东西给他搞出来呀。白云重重红日告告啊，白云重重红日，明明白云一重一重的白云，但是呢苍天白日就在那儿待着呢，好明显呀，苍天白日啊。左边看看没有空看，右边看看早已经老了，到底该咋办呢，寒山子行太早，十年归不得，忘却来时到。这就寒山子行太早，十年归不得，忘却来时到，那就是走得太早了，十年都归不来呀，忘却了来时的路啊，就是这咋说啊，有的说是出草，有的是你不落草你怎么救人，你落了草了你也未必救得了人，你就是就在这来回的搞，搞来搞去，搞得都就是有啥可搞的，有在这搞来搞去，左顾无暇右盼已老，就这样蹉跎着一生又过去了，这个事明明这么明显，对吧，所以说你咋弄咋弄，看寒山子吧，寒山子都啥也不说，十年都归不来了，你没有路了，不像是那个云门，云门就说了不像是那个仰山，你看你都不曾游过，不曾游过，寒山也不曾游过，寒山说的我都忘了，没有来过的路了，我也不曾游过，这个字面意思好懂，看看缘无客勤怎么评唱的吧，怎么评唱的吧。出草入草谁解寻讨，雪窦却知他落处，到这里一手抬一手逆。就是这则公案不是送的是仰山吗，从什么地儿来的，从庐山来的，游过五老峰吗，没到过，到过五老峰吗，没到过，那你不曾游山，哎呀你这因为慈悲啊，所以落草啦，因为慈悲所以落草啦，云门这么说的。雪窦就说了，出草入草，这个仰山就落草啦。云门就是从草里出来了吗？到底云门是没有落草的，雪窦是这个仰山是落草的，云门是出草的，还是云门是落草的，仰山是出草的呀？这俩到底谁是落草的，谁是没落草的呀？ 哎，雪窦就是在这知道，一手抬一手逆，一手抬一手逆，就是到这里头，就是一手抬一手逆的意思是啥意思呢？就是说云门跟仰山这两个，哎，各有各的精彩，各有各的精彩，也可以是抬仰山逆云门，也可以是逆仰山抬云门，一手抬一手逆，就是他们两个各有各的精彩，一个是出草，一个是入草，这他们两个，这哪个对哪个错呀？这是云门对呀、啊、还是仰山对呀、啊、到底是落草，就是落草的，就是没落草的对呀、啊、还是落草的对呀、啊、这两个到底是要咋办呢？啊，这出草入草谁解寻桃，白日重重，白云重重，红日告告，大似草茸茸，烟密密，到这里无一丝毫属凡，无一丝毫属圣，遍界不曾长，一一概覆不得，所谓无心境界，寒不闻寒，热不闻热，都庐是个大解脱门，白云重重，红日告告，就像那个草茸茸，烟密密，就是你看着好像是重重的白云啊，实际上啊都没有藏过，这个白云它本身它就是海印放光啊，到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凡，没有什么圣，谈不上凡圣的余地，没有一丝毫属于凡，没有一丝毫属于圣，遍界不曾长，就像是青天白日一样，我这个天哪，你藏都藏不了，一一盖覆不得，哪有什么能盖覆的，没有什么盖覆的，还说什么呀，说这个不对那个是啦，这个隐啦，那个现啦，这个是妄，然后去掉这个妄再显那个真，谈不上这个地方无心境界，没有什么妄，也没有什么真，哪有什么妄，哪有什么真呢？妄就是真，真就是妄，所以啊这个地方就是无心境界，寒也谈不上寒，热也谈不上热，全都是大解脱门，白云重重的时候，那个白云重重就是解脱，红日告告的时候，红日告告就是解脱，你但凡你要睁个眼，睁眼看到的这些遮盖的，遮盖是解脱，不复藏的那个不复藏的是解脱，全都是解脱，你要是闭上眼睛，你那个闭眼的看到那个黑暗也是解脱，全全全是个大解脱门，这一段说的是这个。那么草茸茸烟密密这个地方呢，是说到碧岩录的第六则公案，云门的日日是好日，那个地方有一则颂，我看看啊，也是类似的意境，也是类似的意境，第六则云门的日日是好日的，云门垂语说，十五日前已不问你，十五日以后倒将一句来，十五前的那些，十五以前的就不问了，十五以后你倒将一句来，你倒将一句来，然后后来又说了，哪天不是好天呢，日日是好日，哎，这就是送云门的日日是好日的。那么在这一则公案里面，看这一段，雪窦就曾经有过一个送啊，这个送里头就说过，草茸茸烟密密，草茸茸烟密密，草茸茸烟密密是什么人境界，就是在这儿呢啊，我们再看一下啊。去却一拈得七，上下四维无等匹，徐行踏断流水声，纵观写出飞禽机，草茸茸烟密密，空生研判花狼藉，弹指堪悲顺若多，莫动着动着三十磅，纵观踏徐行踏断流水声，纵观写出飞行机，然后后面说的是草茸茸烟密密啊，草茸茸烟密密，不为难事，恐怕大家坐在无事境界里，徐行踏断这个纵观写出，徐行踏断流水声，纵观写出飞行机，徐行踏断流水声，哪有什么流水不流水的，徐徐行动时告告流水也需要踏断，那么纵观写出飞行机，直饶是也如写出也是相似，到这个地方的话不为，就是到这地方的话这些东西都给你斩断了，但是怕大家坐在无事警戒里头，这些东西都不是吗，满眼抬着的全都是啊，你去看那个草，草明明都是在草，草明明的在随风在飘，你再去看那个烟，烟明明的在动，所以啊就是草茸茸烟密密，就是这个地方你能躲得过吗，明心见性的这个心和性你能躲得过吗，你躲得过去吗，所以说草茸茸烟密密，就是说的遍一切处不曾藏啊，说的是这一个，这是说的是白云重重，红日告告，大似像草茸茸烟密密，就是这个是遍界不曾藏，这个地方谈不上凡，谈不上圣，遍界不曾藏，从来没有盖覆的，你这个盖覆是不可能盖覆得到它的，盖覆不了它的，这个地方还谈什么妄，谈什么真，妄不是妄，真不是真，全都是大解脱门。 就是说的入草出草入草谁解寻桃，白云重重红日告告，左顾无暇右盼已老。这个说的是什么呢？这个说的是懒蚕和尚。懒蚕和尚呢，他是在衡山的石室中，这个地方我查了一下，哎，五灯会员还真没有，五灯会员还没有这个，这个是高僧传还有其他的一些散录的啊，其他散录的碧岩录说了以后大家才明白他，就是碧岩录说的他还算详细一点，有一个蛮好玩的一则公案在里面啊。懒蚕和尚他隐居在衡山石室中，唐德宗闻其名遣使招之，使者至其室宣言，天子有诏，尊者当起谢恩。蚕方拨牛粪火寻未于而食，垂涕含涕垂疑未尝达，使者笑曰：且劝尊者试涕。蚕曰：我岂有功夫为俗人试涕也，竟不起。使回奏德宗甚亲叹之，似这般清寥寥白地地，不受人处分，直是把得定，如生铁铸就相似。看看那时候的政法，那时候的政法，你看看，看着没？那时候的政法是啥样的啊？是啥样的？现在的，那个什么的，跑着迎着的，那个时候的，就是说的是这些护持的人是真的护持啊！你看看，你看看啊！这段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在衡山的石室中。我们去过南岳玩，今年打漆在阴行古寺打过漆的，咱们一块到衡山玩的时候，不是从那个就是那个南台寺跟福岩寺下来之后，我们走了一段小路嘛，那一段小路可以到华严湖，那一段小路的华严湖就是纪念懒蚕和尚的，传说懒蚕和尚就在那个附近啊。他呢就是说的是他特别的懒，他就不做饭，他专门吃剩的，他宁可吃剩的他也不做饭。哎呀，一天到晚的那个样子啊，就是没有啥威仪的，就是那种破破烂烂的那个样子啊，就是但是呢他也有一些奇迹啊，有一些奇迹啊什么什么的就不说了，反正是他特别的懒，也无心那个什么，也无心于什么什么的，就是在那儿，就是在外头，有的时候就在野外，就在那儿睡觉啊，野外就在那儿睡觉，就是在伙食，在那个人家的那个伙房里头做饭啊，做了饭专吃剩的，也懒得那个，懒得去挑什么。唐德宗呢，哎，很佩服他，就请使者就招他进宫。然后使者就说了：天子有诏，尊者你倒起来谢恩。然后呢他就在这儿拨着牛粪的火找那个芋头吃，拨着牛粪的火找那个芋头吃。然后哎呀，那天冷的，那鼻涕垂下来也不回答，那鼻涕垂下来。然后那使者呀实在受不了，说你把那鼻涕你先给擦一擦行不行啊，你就是不回答，你先擦擦你的鼻涕你再回答，你再起来谢恩好吗？然后懒蚕说的：我哪有功夫为俗人试涕。然后也不起来，然后说了：我哪有功夫为俗人试涕。后来他回去了，然后唐德宗说的：哎，这个人哎呀真的是德行巍巍呀，德行巍巍呀，你看看人家那皇帝还是真尊敬这种人呐，有这种人，有这种皇帝，这法不就起来了吗？这法不就起来了吗？似这般清寥寥白地地，不受人处分，直是把得定，如生铁铸就相似，如生铁铸就相似。这是说左顾无暇右盼已老啊，左顾无暇右盼已老，就是这个东西，不是别的。你去找什么别的东西啊？你找什么别的东西啊？说到了这儿，雪窦重显就感叹起来，就是说有一个人啊，懒蚕和尚，皇帝找他过去他也不过去，有什么好东西啊？就是这个东西，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了，你去整别的吧，整啥别的呀，整啥别的呀，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左顾无暇右盼已老，你去找吧，你叨叨叨叨一生又过去了，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在白云重重红日告告，就在这里，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无一丝毫属凡，无一丝毫属圣，遍界不曾长，一一盖覆不得。然后呢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清寥寥白地地的，不受人处分，你要是把得定就没有事了，就像生铁铸就相似。举了这个懒蚕和尚的例子，后来我看了一下，这个懒蚕和尚应该是有两个地方还是值得学习的。懒蚕和尚有好多的诗，传说的时候当时他写了一首诗：三十年来独眼观，始伏哪得到青山，休将所没人间事，换我一生林下闲。他说的并不是他的林下闲，他说的是这个东西跟那个东西比起来， 谁也换不了那个东西。三十年来我就在这儿演着官呢，你这个皇帝哪能到得了青山啊？哎呀我的天哪，哈哈哈哈，这句话说起来可是挺那个的啊，使福哪得到青山，哎呀妈呀，你这不是骂皇帝呢吗？我这个天呀。但是他的意思是世间的事儿碰触不到这里，这里是哪里？这里就是那个地方，就是那个明晃晃的光灿灿的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我呸呸呸呸呸，就那个有什么灵芝不灵芝的，就是那个东西，就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哪儿也到不了，别说使福到不了那儿了，我们修千座修一辈子的千座也到不了那儿，那个地方就不存在到和不到。三十年来读眼观，使福哪得到青山，他用了这个比喻用的可忒难听了，使福哪得到青山，你这个地方哪是你皇帝能到的地儿啊，皇帝还曾经有地儿到不了，你这不是厉害厉害。但是皇帝呢就喜欢这样的人，后来皇帝还给他赐了号，你看看你看看，这就是正法呀，这就是正法，莫将琐事琐莫人间事换我一声临下，你这都是啥小破事啊，换我一声临下先，不如去闲着去，不如去闲着去。皇帝听了就傻笑，哎呀，要是有这样一个皇帝听了就傻笑的皇帝，那就好了，那就好了。明唐德宗，唐德宗很不错的，还很不错的。我再找一下啊，看一下这个，我把这个他写的这一段颂，我觉得也可以读一下，读一下也不用解释什么。悟然无事无改换，这是懒蚕和尚的诗。悟然无事无改换，无事何须论一段，执心无散乱，他事不须断，过去已过去，未来犹莫算，悟然无事做，何曾有人患，向外觅功夫，总是玩痴汉，粮不蓄一粒，逢饭但知吃，世间多事人，相趁魂不及，我不乐升天，也不爱福田，饥来吃饭，困来济眠，愚人笑我，智乃知焉，不是吃顿，本体如然。悟然无事无改换，无事何须论一段，没有事儿了，你在这论什么论呢？执心无散乱，他事儿不须断，执心无散乱，别的事儿也不需要断，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未来的你在那算到啥呢？我就在这没事儿，何曾有人换，哪有人什么的换，我存在你换我，我换他呀，向外做功夫的那就是傻子啊，傻子啊，我也不用愁粮，我就吃饭，世间多事人，就在这追呀、啊、找啊，你在世间你追世间的，你出世间的，你在这是弄出世间的，全都是多事人，全都是多事人，我不要升天，我也不爱福田，我不愿意升天，我也不爱福田，人家说弄点福田吧，弄点福田吧，我也不爱福田，我不乐升天，我不爱福田。心中心法最可贵的就是在这儿，不乐升天，不爱福田，在这个地方上，在这个地方上来学佛的人，那就解脱有希望了，剩下来的那些的他就要升天要福田的，那就完蛋了，这个东西作为方便他又好的，他现在慈悲出下流啊！我不乐升天，也不爱福田，饥来吃饭，困来就眠，愚人笑我吃，那个智人就知道，不是我傻呀，是本体就是这样的，要去就去，要住就住，我身披着一个破身披一破衲，脚着娘生裤，就是我光着脚啊，脚着娘生裤就是光着脚啊，多言复多语，由来反相无，你们在这啰里啰嗦的，这样的话反倒耽误了，你看看这个事本来这么简单，就啰里啰嗦的，这不是耽误了吗？我现在就在耽误着你们，但你们又见非要听这个耽误干什么啊，非要这样的话，这就见了呀，这就相误了呀，若欲度众生，想要度众生，告诉你度众生的诀窍啊，无过且自度，没有什么度众生不度人度众生的，无过且自度，你不忽悠他们，不误解他们就不错了，无过且自度，自度就行了，自度就行了，若欲度众生，无过且自度，莫慢求真佛，真佛不可见，你去有个真佛可求啊，真佛不可见，妙性及灵台，何曾受懂练，你去找个什么去历练呀，去锻炼呀什么的，哪有啊，哪有啊，心事无事心，面是娘生面，结合可移动，结识可移动，各中无改变，你这个你要是想明心见性，你没有这样的心量，没有这样的风骨，你真的是很难明心见性的，你看看你们在找的这些什么东西，你要是有这样的一个风骨，你明心见性可简单，结识可移动，各中无改变，本事无事本无事，何须读文字，消除人我本，明和各中意，种种劳筋骨，不如林下睡呜呜，举头见日高，吃饭从头捋，将功用功，辗转明眸，你却有个功可用，你越用功越迷糊，越用功越迷糊，取计不得，不取自通，我有一言，绝虑妄缘， 王望元，巧说不得，只用心传，更有欲语，无过直给，细如毫末，大无方所，本自圆成，不劳积疏，世事悠悠，不如山丘。诶，这句话好像在哪儿听过，青松蔽日，碧见长流，白云当木，夜月为钩。我就在这睡觉啊，白云就是我的这个木床啊，夜月就是我的那个帐篷的钩啊，卧藤萝下，快拾枕头。我们去那个衡山的那个下头走的时候啊，它就有那个石头啊，大石头啊，还有那种藤啊萝呀、啊、什么的，就在那儿绕着呀，绕来绕去的。它有青松，哎，那个衡山的青松还是不错的。那个蒋介石在那儿还有一个公馆，那个地方的青松长得确实是很漂亮，然后有水往下流，世事悠悠不如山丘，青松蔽日，碧见长流，就是有点冷，超级冷，我的天哪，就是超级冷，横卧藤萝下，所以他就天天在那烤火，快拾枕头，不朝天子，其目亡侯，生死无虑，更复何忧。水月无形，我常指凝。水月无形，但是我这儿凝着呢。万法皆耳，本自无声。兀然无事做，春来草自青。这就是他的那个，我觉得看一看，他有这个味道吧，有这个意境吧，看一看挺好的。你到南岳衡山去玩，在淮源湖的那个旁边，然后顺着那条小道走，他就刻着懒蚕的这首诗，然后就让你觉得懒蚕就在那儿生活着，然后那个有碧碧的流水，有那些藤萝，还有一些小亭子，走到下面就是淮源湖了。大家下一次去的话可以去那儿玩玩看看，还刻着一些懒蚕和尚的诗，我记得是。然后再看一下懒蚕和尚呢，就是这样的啊，然后德宗亲叹之啊，似这般清寥寥白弟弟，不受人处分，值得把得定，如生铁铸就相似。就是他说到这个左盼无暇，右盼已老。雪窦禅师说到这儿的时候，圆悟克勤就想到了懒蚕和尚，他不屑于为他为皇帝试替，为这个这个使者擦鼻子，他不屑于为他，我岂有功夫为俗人试替，我不为俗人试替。这个就是圆悟克勤想到的这一则公案啊。雪窦重显的这个诗啊，说起来的话，这个连着的意思啊，出草入草，谁解寻草，白云重重，红日告告，左顾无暇，右盼已老，哪还有别的呀，你左盼盼，左找找使者已经没有空了，右盼盼皇帝已经老了，你在这找什么找啊，你找啥找，你找一个明星已经没空去找明星，你右边去找一个见性，你找已经找老了，你再找什么找啊，你找什么找，就这么找来找去，可把你这一辈子给找进去了。这个东西它本来都是藏富不得的，你找什么找，找什么找。然后圆悟克勤是在这儿发挥，他就把懒蚕和尚的写了。后面还有的，只如善道和尚遭杀太后，他说的俗人应该是指他自己的肉身。你既然蒋师兄，你先好好的修心中心，把百座打完，无论如何不断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空你去看一看，他说的俗人就是指的那个什么呀，就是指的是这个天子有道，照当起谢恩。然后呢，使者又说了，你擦擦鼻子啊，你擦擦鼻子啊，我哪有功夫为俗人试替，咋是指的是自己的肉身呢，你不配让我折腾我自己的肉身，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意思。老师上面还有个问题，我看看啊，我要看看这个人是谁问的，这个很关键。若欲度众生，无过自度，算不算自了汉呢？有个众生可度，算是没学佛的，算是不曾游过五老峰的。何师兄，有过众生可度，算是有众生可度的，这个算是没有游过五老峰的，能听明白吗？然后我们再来说他这个问题啊，到这里无一丝属凡，无一丝毫属凡，无一丝毫可胜。看这两段标红的，到这里无一丝毫属凡，无一丝毫属胜，遍界不曾藏，一一盖覆不得。所谓无心境界，寒不闻寒，热不闻热，都炉都是个大解脱门。到这个地方没有凡，没有圣，没有曾经藏过，没有盖覆过，妄也不是妄，真也不是真，全都是大解脱门。到这里头没有一丝众生可度，没有一丝佛可成，遍界不曾藏，你盖也盖不得，你那个众生也没有盖过，佛那里也没藏过，众生这里也没有盖过，佛不是佛，众生不是众生，全都是大解脱门。如果你到了这里，你就是度众生，你不到这里，你就不是度众生，就这么简单。你到这里了吗？
到这里的就是度众生，不到这里就不是度众生。而这里是什么样？这里是无私一毫属于凡，无私一毫属于圣，似这般清了了白地地，不受人处分，直是法的定，如生且住就相似。你在这个地方上甘心不甘心？你要在这个地方上甘心，以后度众生算你还有点希望。你要是到这里不甘心，哎呀，这都是在说理啊，这个地方上你该度众生还是要度的。你有这种想法，你跟禅宗无缘，你也跟度众生无缘，我是这么认为的。你要是不肯，似这般清了了白地地，不受人处分，直是法的定，如生铁铸就相似。你不是这样，谈不上度众生。也就是懒残和尚，我岂有功夫为俗人试替，这就是在度众生，这是在度唐德宗啊。
只如善道和尚遭杀太后，更不复作僧，人呼为时事行者，每踏追望一步，僧问邻迹，时事行者望一步意指如何，即云莫逆深坑法眼原称实性宋云，礼及忘情味如何有预期，到头双月夜任运落前夕，果熟兼原众山长四路米，举头残照在原氏住居西。善道和尚遭杀太后，不复作僧，人呼为时事行者。时事善道有这样一个，他呢经常踏追望一步了，然后呢这个僧人就问邻居，时事行者望一步意指是什么意指，他望了一步是什么了，望了一步了，邻居也说了，哎呀，这个东西有个这个东西在，是莫逆深坑，莫逆深坑。我们看一下这个善道的，愿死生速开智慧成佛，等于救度众生，等于不求余果。同一个意思，说可以这么理解，可以这么理解，可以这么理解。挑什么大拇手指头，我又哪犯了错了让你挑大拇手指头。我们再接着看啊，这个实施善道的这一个是咋回事，不过这个说的有点扯远了，有点扯远了，扯远一点吧。先看这一段吧，实施善道这个没有什么的，实施善道这个没有什么的。他就是后来的话，他杀太了之后，这个也倒霉了，他就不是个僧人了，他就是就穿着居士的衣服，人家叫他实施行者啊，就是在经常的就是踏追啊，就是在那倒米啊干什么的，就是在那儿。然后呢都忘了一步了，人家就说了，实施行者忘一步是什么意思，邻居说的是莫逆深坑，莫逆深坑。哎呀，有这个在也是莫逆深坑，莫逆到解脱坑。这是这一个，然后法眼有一个原称实性颂，原称实性颂，这个法眼本人，法眼就是清凉文艺，他有一些颂，他有一些颂，他有两个最有名的颂，一个是这个颂，还有一个就是一切唯心的一个颂。那么这个颂实际上的话，他本人并没有起个名字叫原称实性颂，后人给他加这个，说他颂的就是原称实性。其实法眼颂的就是一个修行人真正的心理路程，你别把这个落到这个里头这么说。那个法眼可没有说无众生可度，无佛可成，法眼是这么说的，果熟兼缘众长山长四路迷，举头残照在原始住居西。法眼可没有说无众生可度，无佛可成，他说的是举头一看，哎，太阳明明在呀，太阳在才知道，哎呀，原来我是住在居西啊。理及忘情味，就是理啊，到了头了，把这个理追及到头的头的头，也没有情了，也没有那个名相了，也没有名，也没有相了，这就是忘情味，没有什么可说的，也没有什么可以寻及到的，也没有什么可以探到的，这些东西都没了，那还用得着什么比喻啊？哪有什么比喻可以比喻得了啊？哎呀，到头来看看吧，这个夜里头啊又下霜了，任运落前夕啊，任运落前夕，就是这个夜里头啊，这个霜啊就下来了，下来了之后这个霜啊一直落到前面的溪水里面了，果实也熟了，这个猿猴也来了，这个山啊一重一重的山啊，好像是露迷了似的，这个果树啊都这么多了啊，这个尖圆重山长四露迷啊，这么多东西，这不好走啊，怎么办啊？一看，哎，太阳在那儿呢，原是住居西，有了太阳才知道自己住居西，没有了太阳连自己住到居西都不知道了，这就是到处的这些花花草草啊，就是太多了。果也熟了，猿猴也多啊，这个山啊一重一重的山啊，就是这些东西都那个了，都就是哪还有啊，就是你看看我都在这里头都迷了，
都迷了，这些东西啊，一会儿又有霜了，一会儿又有月了，一会儿又有溪水了，然后一会儿又有果实了，一会儿就有圆了，一会儿又山重重了，你看看这些东西都忘了自己了，都迷瞪了，哪有什么情，哪有什么相，哪有这些，哪还有什么比喻，比喻能比喻得了到这里吗？啥都忘了，有了太阳的人才知道自己住在山西，这实际上是他的一个心理路程，但是人家给这个颂起个名字叫圆成实性颂啊，圆成实性颂。我觉得他说的这个善道和尚的这一则公案和法眼宗的这一则公案都是说的是左顾无暇右盼已老，就是这个东西说也说不到，你去左找找右找找，越找越老，越找越没有什么，越找越耽误时间，你这么找都是白找，这个东西找啥找啊，找啥找啊。然后后面的说的是，我们最后再说时事行者吧，后面再说的。雪豆说，君不见寒山子行太早，十年归不得，忘却来时道。寒山子的诗云，欲得安身处，寒山可长保，微风送幽松，近听声闻声乐好，下有斑白人，唠唠独黄老。十年归不得，忘却来时道。永嘉也说过，心是根，法是尘，两种犹如镜上痕，痕垢尽时光始现，心法双亡性即真。到这里如此痴似悟，方见此公案。若不到这田地，只在言语中走，有什么了期呀？只在言语中走，只在道理中走，只在经论里走，有什么了期呀？这话不是咱说的呀，这其实就是经论里就是这么告诉咱的，不只是这个禅宗啊，你看所有的经论也都是这么说啊。君不见，就是这个寒山呢就说过嘛，寒山就说呀，你看忘了来时的路了嘛，也是忘了来时的路了。欲得安山处，你想要安身这个地方，你就到寒山，寒山这个地方上可以长保啊。寒山怎么好啊？寒山你看看，微风一吹啊，那个松就摇动啊，越你离得近了，越听这个声音越好。下面有的人在唠唠的读黄老呢，我们都不是那种唠唠读黄老的人，我们都已经在这里头待了十多年了，回不去了，已经忘了到时那是咋来的了，那是咋来的了。就这个地方上啊，既不是是也不是非，既不是有也不是无，心是根，法是尘，两种犹如镜上痕，横垢尽时光始现，心法双忘性即真。是啊，是非啊。本传称他号为文笔，特目知汤之体，实作记送真赞，别行传录。知汤之体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还有一个，他除了这个之外，除了这首诗之外，还有一个一切唯心的那个也不错，你可以贴出来看看。又说无佛可成。说有佛可成啊，我们说的其实无佛可成，我们说的是正在修行，好好的让大家成佛。常丽，我还想问你呢，你成的怎么样了？你心中心也修完了，你坐也打了，你成的怎么样了？你也可要仔细一些啊，你该殷勤的也殷勤了，又说无佛还要成个啥？不成能行吗？到底是有佛可成还是无佛可成？明心见性明的咋样了？我明下一次再来，但是我觉得这一段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一段。这一段里面啊，他说了几个，说了什么呢？十年归不得，忘却来时道。然后寒山就说过，忘却来时道是有这个话的，这是公案出自这儿。后面还有一个，就是永嘉也说过一个，横垢尽时光始现，心法双忘性即真。他这两个地方啊，都提到了一个忘，忘却的忘，忘这个东西，它是修行的一部分，是很珍贵的一部分。心中心是提过这个妄的，你除了在心中心和禅宗这里，你找不到这样的一种修行方法，这个东西是很珍贵的。当时的时候我是特别的乐，我以为自己开悟了，老师说忘了吧，我说的这咋能忘啊，我那个天哪，这是个大宝贝啊。老师然后后来我说的是，那我不会忘，我学着忘。老师说对，忘了吧，有什么灵知不灵知的，忘是特别特别珍贵的一种的修行的方法，是最后把那个带尾的扔掉的那个学习方法的，这种诀窍是很少有人能告诉你的，就心中心的告诉你。可惜有一些学人迷迷瞪瞪的，他不光不忘，他还担心自己记不住。老师问，哎呀，我看祖师的书怎么记不住啊，都忘了吧，都忘了吧，啊，今天就忘了吧，今天就到这儿了。
开悟前有佛可成，开悟后无佛可成，可以这样理解吗？既然开悟后无佛可成，你有个这样的理解吗？你有这样的理解对你毫无意义，对你来说就是有佛可成，你现在就得好好的修行，好好的修行，这种理解对你未必有意义。
但是你可以用另外一种修行方法，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生无所住心，扔开这些，扔开这些，别到这些理解里来，就可以这样的。这种理解我觉得对你修行不一定有太大的意义，这是对蒋伟龙说的。哎，对，他有一个三界唯心的这一个，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唯识唯心，眼声耳色，色不到耳，声何处眼，眼色耳声，万法成幻，万法非缘，其观如幻，山河大地谁间谁变，有一个这个，有一个这个，他就是最有名的是这两首诗。你要是特别没事的话，你就是前面第一轮呢、啊，你我不知道你现在修的情况，如果你在白做的，你第一轮你可以看一下元音老人的那个视频和齐老师的视频，晚上的时候你要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第一轮过了以后的话，你可以早上一做晚上一做，给你的建议如此。三界唯心，他也没有三界唯心这首歌，也是后人给他写的，说这个是三界唯心，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唯心唯识就是眼声耳色，色不到耳，眼声何处眼，他们有个声是声，色是色，一切的都没在眼声耳色这里头之外呀，这就叫眼色耳声，万法成幻，万法非缘，其观如幻，万法非缘，其观如幻，万法非缘是啥意思？万法非缘我理解它的意思是，这个万法它也不是个万法，它也不是个万法，其观如幻，万法非缘，万法就是万法，它也你也别说它是缘，你也别说它是幻，山河大地谁间谁变，万法非缘，其观如幻，这个意思就是说的万法全都是心，全都是心，万法全都是性，全都是性，你怎么能说它是假的呢？它全都是性啊，真真的，真真的，山河大地谁间谁变，哪个是间的，哪个是变的，说的是长还是说的是无常，你说它是无常，那个性啊，没有性的长，它咋可能无常的来回变，一会儿有一会儿无呢？这个地方是显真心的，这个地方没有按照一般的说法，一般的说法就是这些全都是幻，它这个地方是显真心的，一会儿有一会儿无，你这个一会儿是有啊还是无啊，你是哪一种啊？